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今天又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是吧？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是吧？愿主我们也带领今天的这个世界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盼望借着以赛亚先知神对他的启示，来教导我们如何去应对我们身边的所有的各样的事情，是吧？你会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叫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叫我们都能够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感谢你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以马内利降生的一个预言。OK， 那这个是在第七章比较长的经文，这么长的经文一大段在讲什么呢？所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探讨一下。首先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呢，就常常会有一种的问候的一种的暗语啊，我们说叫做行话。这个行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以马内利，它英文叫做 Emmanuel。 OK 啊，其实呢，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问候？就我写信的时候，写给别人，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就给一个Emmanuel。
啥意思
啊？啥意思啊？下面有英文。
God
is。 啊，我曾经呢去到一个城市，大城市，我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生活。那我们要去餐馆里面吃东西，对不对？那餐馆呢，我记得有一个餐馆还是大排档吧，然后大排档呢，它的那个店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我就看到很稀奇，我说这个以马内利可以用来做生意吗？因为这个以马内利是很神圣的，就是说你要明白他的意思。当然可能这个饭馆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他想用这个东西叫做神与我们同在 God with us， 他觉得可能上帝与我同在，我这个生意非常好，对不对？就像有人摆一个什么招财猫，摆一个关公，然后在那个餐馆的门口，特别生意怎么样兴隆，是吧？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你要知道，以马内利这样随便使用的话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可不可以啊。然后有人说我要取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我说你要谨慎哦，不要随便取这个名字哦。哈哈，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就今天来学习一下哈，学习一下，就是说你要想清楚，你如果取这个名字，你要相信什么？童女怀孕这件事情。请问童女怀孕你信吗？
信呀。
就是一个还没有出嫁的一个处女，一个 virgin， 她要去怀孕生下一个男孩。
那不就是？
OK， 所以你说Emmanuel 这个字，如果说你把它当做这个，你就要相信这个东西。你有这个东西能够挂上边吗？如果你挂不上边，就不要随便的去使用这么神圣的一个名字哈。OK， 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非常不容易。很多人说，哎，我想认识这位上帝，我可以找到神吗？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人的方法，哲学、宗教、科学，能不能找到真神？你告诉我。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说科学家他研究到一定的顶端之后，他就觉得我研究不下去了，因为这个我找不到源头，所以他就假设可能有一个创造主。所以科学的尽头就是开始去思想这个上帝的存在了，就是你在一个行业里面达到很 top 很高的那个研究的那种的地步，你就知道再也研究不下去了。就像你那个牛顿一样的，研究来研究去，这个物理定律他就研究不下去了，他最后就回到圣经说我要去研究圣经。他就开始去研究这本圣经，结果他的神学特别好啊。还有爱因斯坦，他也到最后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一定有一个设计者。这怎么去找呢？就科学能不能够找到神？很多人说我有科学来证明有神，我用哲学，我用宗教去尝试一下，各种宗教去尝试一下，这个庙宇去一下，那个教堂去一下，那个信仰信一下，那个又拜一拜，他觉得可以找到真神。其实这个历代以来都很难， 除非上帝来找你。上帝说，以马内利，有个童女怀孕的事情你信吗？不相信的话，你永远找不到也不知道这个上帝。 OK， 好，我们一起来证明这句话，一起来念来。因为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来，大声再读一遍。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 ，OK， Melo 来念一下英文，大声一点来。
And therefore the Lord Himself will give you a sign: the virgin will conceive, give birth to a son, and will call him Emmanuel.
OK， 好，那为什么这一句一章这么多经文，这一句很重要呢？它有什么样的奥妙呢？以马内利到底怎么用？我们怎么用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祝福呢？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这个经文首先是我把它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呢是一到九节，一到九节哈。那一到九节就是讲到什么呢？它就是讲到一个啊，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的生活就很惧怕。你如果没有这个隐瞒有这件事情发生，你不相信，你的生活就充满了恐惧，没有安全感，这第一点啊。 OK，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在13到25节，他会讲到什么呢？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可能面临很多的灾难和各样的灭亡的事情，就是各样的毁坏的事情啊，你的生活各样的灾难都会临到。 OK， 恐惧心里面的，外面的啊，外面的。那中间这个部分，中间呢就会讲到10到12节，会讲到上帝讲话跟人回应他。上帝说你祷告吧，阿伯说我不祷告。所以这两个就对比一下。我刚才讲的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来看看前面，刚才我们念完这段经文要证明什么呢？首先是背景，这个背景就是1到2节。一到二节讲什么呢？所以第一点说，人若不相信神所保证的平安的这个的 promise， 就会惧怕，叫 unbelief and fear， 就你如果不信的话，就会带来这种的恐惧，就会害怕。 OK， 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个背景，这件事情一定有个背景，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它发生什么。好了，这一节说什么呢？乌西雅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好，那现在可以看到乌西亚，上次我们讲完了第六章，还记得吗？第六章讲到乌西亚刚刚死的时候，以赛又在看到宝座上的神了，圣哉圣哉，撒勒佛在那里飞啊，在那里喊啊，然后说我的嘴唇不洁净了，那个撒勒佛就拿那个炭来沾他的嘴唇，就说你住在，你的嘴巴不干净，你住在不洁净的人，所以需要洁净才能看见神。所以呢，一个死掉，然后呢他是一个王室成员，我们说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乌西亚的这个王室成员，就是跟他们一起都是皇帝的这个的支派。 OK， 大卫的支派。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乌西亚就是他死的时候刚好的这个作者被呼召出来要传扬一个让人很难相信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神奇的事情要发生啊，因为这个王不相信，因为这个王呢他怎么样，这个乌西亚是怎么死的还记得吗？他自己本身是当皇帝，他进去就会献祭，他做祭祀的事情，结果就长大麻风。大麻风不是那个大麻风，大麻风就是在额头上长出好多像那个白色的东西，是个传染病。所以他住在城外，过了50几年就死掉了。所以有的啊，他做了52年的皇帝，所以他得了这个病之后呢，就只能住在城外，不能进皇宫。在皇宫里谁帮他做事呢？他的儿子叫约坦。乌西亚他跟他一起执政，他在城外不能进来，所以他的儿子呢约坦在城里面帮他主持大局，明白了啊？所以呢当这个约坦之后呢，约坦做王不到几年，也就是说以赛亚被呼召的时候，乌西亚刚刚死的时候，大概5年的时间，这个约坦就也死了，就把这个皇位传给了谁呢？他的儿子叫亚哈斯。你看就很快就传到了亚哈斯。那亚哈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皇帝 啊，他呢，他呢常常的表面是好像很敬畏上帝，但是他是不相信神，啊，他做事都是靠自己，哈 ，OK， 他做了犹大的王，他在位了，这个约哈斯，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吗？就开始发生一些事情了，因为他不相信，所以北国就有两个王国要来欺负他。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说这个以色列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后来分成了南北国。北国呢就耶罗波安做王，南国呢就是啊所罗门的儿子做王。所以这个亚哈斯是南国的王，南国的王。现在呢，北方有两个国家，第一个是北国以色列分裂出去的，啊，他呢怎么样？他呢有一个啊，这个有一个人叫做那个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的王叫比加，这个人。他就篡位，他篡什么位呢？本来北国是耶罗波安的这个家族，但是这个人上来之后就把耶罗波安这个家族给王位夺过来，就变成异姓家族了。所以这个是个篡位的，夺了皇帝叫比加。比加这个人呢就卖国贼，是一个抢王位的人。他就跟北方这个叫亚兰王，亚兰王这个叫什么名字？又怎么叫利逊。这个人做亚兰王，就叙利亚，你知道叙利亚吗？叙利亚王，那叙利亚王呢就叫亚兰王，他叫利逊，他也是夺王位的，他也是把那个前面的皇帝杀掉自己上位的。所以这两个家伙都是夺王位的人出身的，啊，都是从外面的外姓的这种方式做王的。所以这两个人怎么连在一块的呢？哇，这两个王在一起来攻打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攻打耶路撒冷？因为这两个皇帝上台之后，北方有一个大国起来了，叫亚述帝国。那亚述帝国是一个很厉害的、刚刚兴起的、很凶残的一个国家，他侵略，然后就准备侵略这个南方的这两个国家，他们就联合起来。所以以色列王和这个亚兰王就联合起来，他呢两个人打不过人家，他就再去联合说，哎，亚哈斯，你跟我们联盟，我们三个国家就可以抵抗亚述帝国。哎，他们就联合在一起。结果这个亚哈斯呢说，我不跟你合作，你们都是出卖国家的，你们都是抢皇帝的，我是大卫的子孙，我不跟你们在一起。所以他为了联合他呢，就说两个人就下来攻打他，来攻打这个这个犹大国，啊，这样就打起来了。所以这里讲到说他们已经同盟了，有人告诉说他们就围住耶路撒冷来打他，你跟不跟我们联合？不跟我们联合我就打你，直到你跟我们一起去对付这个北国。 OK， 明白吗？
这个北国是在土耳其地带？
不是，北国就是在那个加利利地区，就是耶路撒冷的北边，也是属于以色列的地界，啊 ，OK， 啊，所以他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岌岌可危。所以这个历史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呢，说，哎，有人就告诉大卫家说，哎，亚兰和以法莲已经同盟了，他们结盟了，啊，然后所有的这个亚斯这个南国的这些百姓呢就很害怕，怕的要死，就是我们的 fear， 很害怕，哇，草木皆兵。北方这两个国家已经是那么凶狠的人来打我们，我们会不会亡国呢？所以所有人都害怕，所有人都像那个风吹草动，草木皆兵，就把它打下来。 OK，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办？
就是
你说什么？
就是事情是这样，就是他的儿子在南，就是以色列最南边，有耶路撒冷，
对，就是亚哈斯。
中间
就是以色列，
中间就是那两个王。
北边一点就是这个亚兰王，在北边就是亚述帝国，明白了吗？
就是南边耶路撒冷地区是。
等一下再跟你讲，好吧？你看到那个地图，等一下我们有个地图给你看哈。OK， 好，不要紧啊，很好，非常好，大家就看着他的思维已经进来了哈。好了，那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强大的敌人围攻我们的时候。我们现在遇到很多问题，学习问题，压力，一个四面楚歌，你怎么办？你肯定要找帮助，对不对？找人来帮助我解决问题。现在他们就这样的了。好，接下来就发生一些问题了。那这个南国呢，是大卫的后代，耶和华跟他的大卫王立约了，他的所有的继承人，上帝都要来干涉，都要来保护他们，让他们做王位做久一点。因为北国夺取这个王位呢，那大卫王就没有了。所以上帝跟大卫立了约，说你的后代一定要坐在宝座上， 所以这两个人要来侵略他，所以耶和华一定要出来讲话，一定要讲话，看怎么讲话。你看，首先呢，三到四节，那三到四节给我们说啊，人若不相信这个，他为什么会害怕呢？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平行的写法，所以三到四节，等一下我会看到它的重点会落在最后啊。首先，三到四节说要安静，不要怕。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很害怕一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已经被围起来了啊。所以呢，神对以色列这个保护就要出来对他说话，那就借着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说话了。他说：“你和你的儿子对这个王说话哈。”就是告诉以赛亚这个先知去告诉这个王，首先呢，他对以赛亚启示说，你和你的儿子叫施亚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瓢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这个王，就是南国那个王，很害怕啊，威胁了被人家，对不对？很害怕。他为什么这个先知要带上施亚亚述要带他去呢？因为这个施亚亚述这个名字很特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会有渔民回归，也就是以色列南国会被侵略以后成为被掳国，会灭亡，然后被掳到其他国家去。所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被掳去然后会回归，所以要带上他儿子，这个名字就是上帝给让他取的，所以带着他儿子去表示这个事情会发生，就你们现在会面临亡国，但是可能有一天会再回来啊，所以来安慰他。然后对他说什么呢？他就到一个地方叫上池水沟头，看到这个图片，也就是在被围攻的时候呢，他就要去城外查看他的水源。这个皇帝很害怕，因为耶路撒冷建在山顶上，你知道在山顶上是没有水喝的，是不是？就必须要通过地下水从城外引到他的这个城的底下的水井，然后把它打上来。所以呢，这个皇帝呢，这个亚哈斯就看，哎呦，我没有水不行的，这个水是最关键的，没有水我们就守不住了。所以他呢就带人在这个城外呢去视察，看看你这个水有没有正常的供应，是不是这个水源不行了。所以他去这个地方是为了战争的害怕，所以去查看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所以他也是大家在染布，有很多水，所以叫染布的地方，瓢布就染布，这里可以有很多布啊，可以染成各种颜色啊，是可以洗的，所以这是城外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啊，亚哈斯在那里就遇见，对他说话，说什么呢？然后他说，先知说什么？他首先就说两个命令，你要谨慎 ，be careful， 啊 ，keep calm and don't be afraid。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你要安静，不要胆怯。所以两个命令告诉他，你一定要安静下来，不要自己行动。不要被人干扰，虽然你被围住了，但是千万不要被影响。OK， 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六姐妹，他说这个亚兰王和利逊和他的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火冒烟的火把头。什么是冒烟的火把头呢？你知道你这个火炬这个蜡烛差不多就怎么样烧完了，最后几秒钟可能就烧掉了，这个冒烟的火把头是冒烟了，已经烧得不好了，他很快就完蛋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告诉他，这两个火把头在那里发怒围着你来攻打你的城，你不要害怕，他是到最后的阶段了。所以这样安慰他，其实上帝知道这两个人咋的，这两个人就是篡位的人嘛，他以后被人篡位嘛，是不是 ？OK，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你要小心哦，你不要软弱哦，这两个火把头很快就完蛋了哦。啊，你不要怕啊，赶快不要怕，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接下来你看，然后中间就告诉我们，他说第四节说要安静哈，要敌人是怎么想的。你知道我们一定要派探子去看别敌情是怎么样的，打发探子去打做间谍哈，去发现人家怎么样。但现在呢，上帝把敌人的这个这秘密的话、密谋的话都告诉他，很厉害哦。这个上帝知道人家这两个人在商量什么，那两个火把头在商量什么啊 ？OK， 所以来看商量什么？他说什么？因为以法莲是什么呢？是北国最大的支派，就北国是靠这个以法莲来支撑的。他有几个支派分出去了，九个半支派就分出去了。那么他是最厉害的一个支派，他就叫做代表北国，代表北国。 那么亚兰跟这个北国呢就设谋害你，所以说亚哈斯啊，你不要担心，这两个人呢他们开始设定计划怎么攻打你。他们说我们上去攻打犹大啊，我们按照自己的利益，然后呢使犹大呢害怕，使亚哈斯害怕，乱了阵脚，然后趁机就攻取南国犹大。我们攻取了他以后做什么呢？我们攻破他，扰乱他，我们立一个什么？立一个傀儡王。这个傀儡王叫什么名字？叫塔比勒。塔比勒的是哪个人呢？他就是，他的名字就是亚兰的名字，亚兰国的名字。哦，原来有一个间谍住在他们这里，要立这个人做他们这个亚兰王的内应，让他做王，做傀儡王。这个事情其实亚哈斯不知道，但是上帝怎么样知道？哇，上帝把他们那个暗暗的在屋子里面偷偷的那个计划都告诉了亚哈斯。我告诉你亚哈斯，你投降也不是，你不投降也不是，他们就是要找个傀儡代替你，所以你千万不要投降啊，千万不要投降，投降你是完蛋。我告诉你，就干脆就是不要去害怕了，因为你迟早会被人家抢去王位，就这么简单。这个是上帝告诉他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计谋。好了，上帝说我来保证你，所以真神会保证他。接下来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所谋的必不能够建立，也不得成就。他说亚兰的首都在哪里？告诉我亚兰的首都在哪里？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谁？利逊。他说利逊这个人呢只能在大马士革嚣张一下，明白了吗？好了，对应下的地球就说以法人的首都是哪里？撒玛利亚。北边南边是耶路撒冷，北国是什么？叫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谁？利玛利的儿子，连他的名字都不提，比加都不提。说明这个你们两个侵略别人的国家，这两个人只能够在自己京城里面嚣张一下，但是你们永远不能来到南国来统治这个南国。我不会把首都给你们，你们也别指望能占领这个地方。所以上帝保证他们一定越不过南国，一定攻不进来，就这么简单。你就在你的北边当皇帝吧，你不要待到南边来干涉别人。所以上帝已经保证了，而且呢预言我们一起来念，65年之内以法莲必定破坏，不再成为什么国民。好，看这个地图，来，你看到了啊，孩子，你看到了地图了，北边是亚述，这个是亚兰，看到吗？这个是什么？北国以色列。这是什么？南国犹大。看清楚了吗？所以从北边一直打下来，这两个国家打他，然后北边要压他，他联合他，他对北边，明白意思吗？
那旁边的两个，
旁边不管他，这个不管他，就是这三个跟这个北边是今天要讲的，今天要讲的。 OK， 好了，那他说上帝预言说56年之内以法莲这个北国那么嚣张，他会灭亡。也就是说在这65年之内，北国是会亡国的，他们是火把头，很快就亡国了，所以亚兰也很快会亡国。所以弟兄姐妹，这两个地方都会亡国。主前732年，两年之后，这个二人都驾崩了，这两个夺人家皇帝的人都驾崩了，就几年之后就死掉了，啊，所以呢，上帝说预定他们不要紧，他们很快就会死掉，啊，他们这个很快就会亡国，所以到了720几年的时候，北国就被亚述帝国所灭。OK， 这就是他的历史，这就是他们想压着这个南方的这个犹大国做他们的傀儡，但是上帝说这是我的大卫的后裔，我与他们立约，你们攻不下来。所以呢，上帝可以随便把皇帝换掉，因为神要换谁就换谁。但是亚哈斯不安静，上帝保证这个国会灭亡，但他不安静，他一点都不安静。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念经文，来一起念，来，你们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稳。预备起，来，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 If you do not stand firm in your faithYou will not stand at all. OK， 明白了吗 ？OK， 这里告诉我们，你若是不相信，必定会怎么样？会失去信心。
那要不是
所以这个亚哈斯信不信呢？弟兄姐妹，虽然上帝保证了这两个火把头我把你灭掉，你不会亡国的，但是他怎么样？他不相信。好了，上帝保证你65年之内就灭掉北国，亚哈斯说：“哎，65年好长哦，我65年我都入了坟墓了，我都死掉了，还让我等到什么时候你才灭掉这北国呢？其实2年，只要2-3年就灭掉了，他等不及。”所以这里讲到他要灭亡，他不相信。好了，我们说，问问大家，如果8年、10年之后的事你都不相信，我要你相信100年之后的事，你相信吗？如果你100年之后不相信，我说1000年之后的事，你相信吗？会不会相信？是不是？所以呢，首先神在考验他，56年我就会灭掉这个国，几年就灭掉他，你信不信？亚哈斯说我不信，我看不见。我现在还是很危险，我现在被围城了，我现在要打，被人打了，我很害怕，我马上解决问题。所以呢，这个他就不信，就一定站立不稳。亚哈斯就信不信的，为什么不信呢？好了，接下来，你不信，
他没看完，你要再看一眼
啊，还看一眼 ，OK， 还看一眼，
拍张照吗？拍张照
，OK，OK，、okay, okay, 好，你看他们在打，在围，所以这个事情能不能够坚持呢？每个人都不一定的。所以弟兄姐妹告诉我们，我们都很害怕，我们很难忠于信仰。所以弟兄姐妹，神把亚兰王、以色列王的计划的野心都告诉了亚哈斯，要他相信他的应许，要他相信这些王会毁灭的，他们会亡国的，你不要担心，几年之后我就把他弄死了。但是呢，他应当相信神的话，他但是心里面却有生之年却不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的。好了，你不相信，我跟你再讲，几百年之后有一个以马内利要降生了，耶稣要来了，你还是不相信，是不是？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要谈以后的事，现在我都不相信，我要你等到明天你都不很着急。弟兄姐妹，我说你等一等明天好不好？不行，我这个问题很急，我马上要解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愿意安静，我们不愿意安静下来。弟兄姐妹，我们遭遇很多的难处，圣经里面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有明天的难处，你们为明天忧虑，不能是这个头发掉一根白一根，不能，你动不了。可是你会说什么呢？你说：“哎呀，牧师啊，我的生活，哎呀，好难呐、啊！我明天要赚钱呐、啊，我要交房租啊，我要有交 mortgage 啊，我每天都要付这个费那个费，我着急呀、啊！我你看我学习，每天老师说要交作业。”老师说小小作业我交不起呀、啊，我现在牧师今天不能去聚会了，对不起，不好意思，是不是？啊，哎呀，我们说，哎呦，怎么办呢？你看我现在都30几老几了，都没找到老婆，我现在谈恋爱怎么办？我找不到女朋友，找不到男朋友，啊，父母在催了，催得我要结婚了，你明白的意思吗？弟兄姐妹，现在找工作好难呐、啊，一毕业就是失业，弟兄姐妹，大学一毕业就意味着你什么失业，是不是这话？是不是这话？告诉我，很多大学生出来都没有工作了。现在中国好多人毕业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学毕业的等于失业。现在在这边加拿大也是找不到工作，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好难呢、啊。我们要找份工作真的很难呢、啊。牧师，你不要说让我等到明天，我今天都受不了了。你等一等吧，我帮你找份工作好不好？你等一等，我帮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男朋友好不好？你等一等，我给你解决好不好？不行，我现在马上去找。很多人就是不愿意的安定下来，很恐惧。我们怕没饭吃，怕没住处，怕没着落，怕自己。我不可能这个时间用在去服侍神，去教会聚会，因为浪费时间。弟兄姐妹，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在恐惧中，你知道吗？当初我去到南方，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想找份工作，结果我去参加一个面试，在那个学校要去做老师，做音乐老师。在面试的当中，我是最优秀的，能跳能唱能弹，什么都能，我就是第一名。结果上帝跟我发生一件事情，体检不过，啊，体检不过就我得放弃这个工作了。然后说怎么办？有封信寄过来说，来我们这个城市来帮助我们教会，教会没钱的、啊。教会没钱了，我选择怎么办？继续找工作，还是说顺服去教会去免费服务？啊，我就要选这个东西， 结果我就去选择了这个去一个大城市去帮助一个教会，结果这个教会几天就倒闭了，我又流浪街头了，我没饭吃了，面包也没得吃了，我连房子都没得住，我更不要说找女朋友了，找不到女朋友了啊！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住在一个臭水沟的地方，我住在一个大城市里面一个好臭的那个沟，全是那个叫做那个城中村那种地方。我那个后来找到 Nancy 之后， Nancy 就说你这个地方这么臭，我打开窗户都臭的要死，住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城中村。我说我怎么办？是放弃还是继续侍奉？是找份工作解决面包问题？啊，我那个时候呢，我想了想，后来还是决定我还是去教会服侍。你知道吗？我得坚持。我告诉你，10年20年后，我跟我在一起的人还继续在那个城市里面没有房子，还继续在那个城里面没有固定的，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在那里打工。但是我10年20年后，我成了老板，我有自己的工厂，我有自己的房子，我有自己的事业，我成为一个企业家了，还在差不多，还有买了别墅。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告诉我们，你眼前的事情，我告诉你，你要学会交给神。其实神不是，就是说我们心里面不安静，我们害怕这个敌人。其实上帝说不要紧，我跟你立约，你相信我吗？你相不相信？弟兄姐妹，好了，好，神就叫你祷告了。好了，遇到困难，牧师说祷告，遇到困难请祷告。好，这里怎么说？来看10节到11节对应1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弟兄姐妹，这个就很神奇了啊！接下来就这个平行的挑战，我们是祷告交托神呢，还是自己解决问题？面对恐惧怎么办？他说命令他，他说你必须要，那这里叫 ask the Lord， 这里命令他一定要 ask， 一定要强烈的跟上帝说，你要向我说话，你要告诉我你做什么。神命令我们向他怎么样祷告，你只要问我，你只要向我求，我就给你，好不好？你信不信？因为亚哈斯很害怕，哇，我被围住了，我要亡国了。然后神说你不要怕，你只要问这问题，你问这问题，问题就能解决，只要相信，不要想太多。现在我请你一定要向我祷告，请求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叫做什么？ sign， 你看到吗？ sign 什么？ you got for a sign。 sign 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
信心兆头。
对了，这个是解释，就叫做 miracle， 这个解释一个记号，一个的证据，一个大神迹。你只要求，你可以求个大大的神迹。这个神迹大到什么程度？可以在什么叫做 deepest， 这个意思是 in the highest， 也就是说可以上天入地。弟兄姐妹，如果上帝叫我们做个祷告说，你可以求天上没天上的事情，地上都没见过的事情，你求不求？弟兄姐妹，今天要求，你不要那么胆怯哟，上帝就命令你，你求啊，我给你啊，你要有信心啊。啊，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啊，弟兄姐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求天上天堂的大事，我们可是大的不可思议，到地狱里面，我没去过地狱，但是地狱的事我都可以求。地底下我没见过的事情我都可以求。弟兄姐妹，你如何回答？亚哈斯怎么回答？等一下，你怎么回答？你愿不愿意呢？弟兄姐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像你这样祷告，你敢吗？你敢吗？胆大包天呐、啊！这个祷告是很厉害的哦。啊，你看亚哈斯怎么说？亚哈斯就好像很谦卑哈，来，你看一念下，亚哈斯说：“来，预备起，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I will not ask。为什么呢 ？I will not put the Lord to the test。什么意思？照圣经里面说，哇，这个亚哈斯很谦卑啊，非常谦卑啊，在圣经的教导说，你不要试探耶和华，对不对？这个道理对不对？对，没错。圣经里面说，不要试探神。”诫命里面说的，十诫里面说的，不要试探耶和华。OK， 但是这里他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了，因为主耶稣上帝知道这个人想什么，他真的不是谦卑，他是什么意思呢？主导文也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对不对？但这里说要试探啊，人呢、啊、有时候很奇怪，亚当夏娃呢想吃那个果子，哎呀这个果子真是在树上不让我们吃，上帝啊这个果子为什么不能吃，可以吃吗？可以吃。那个撒旦就说你吃吧，吃了以后你可能比上帝还聪明哦。啊，你吃吧，上帝说的不一定是对的，我真的我你吃了也没关系，不会死的，吃吧，叫你很有智慧的。亚当就不求上帝就吃了。啊，哎这个亚哈斯又倒过来，亚哈斯心里其实是怎么样？不愿意，不相信上帝啊，你让我求上天入地的东西，我觉得我没信心。我没信心啊，弟兄姐妹，我今天对一些弟兄姐妹常常的说，哎，你碰到的事情为什么不向神祷告？哎呀，有的弟兄姐妹很谦卑啊，啊，谦卑什么程度？这样不好吧？我没工作就自己努力找嘛，对不对？啊，我没钱就努力赚嘛，我没关系我就找关系嘛，是不是？哎呀，这是不麻烦上帝了。我不麻烦上帝，上帝太忙了，一般我都不找上帝的，我自己解决，上帝可能很体贴你哦，哎呀你还替我着想了，上帝说你替我着想了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们？我曾经见过好多这样的信徒，我问他你能不能祷告啊，他说大事小事我都不喜欢麻烦上帝，我自己能解决就能解决，他以为上帝是这样的神哦，很谦卑是不是？他们就永远不会祷告，永远不知道该祷告什么，所以他们不想麻烦神，替上帝着想，其实心里面根本就什么 I don't believe， 我不信，从头至尾都不信，合乎圣经的不求，不合乎圣经的求一大堆，来一起念，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哎呦很残酷哦，求也不是，不求也不是，麻烦事。所以弟兄姐妹，什么该求什么不该求，上帝叫你求，哪怕圣经说那个都是可以超越的嘛，圣经是神写的，神说你可以求啊，神迹就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求不求？
不求
啊，不求还是不求啊，完了完了啊，好了，那人要是不求也不信，那就不好做事了。OK， 好，你看人要是不求也不信，那神就做不做？弟兄姐妹，你不求难道上帝就不做事啊？你也不求他也不求，全世界的人不求，上帝说我就在那等着你们求是吧？ No， 你们都不求，我要做事，因为我不会听你们的，我有计划，所以你求不求其实都上帝都知道了，他已经要做这个事情了。你说你求不求男朋友女朋友，你求不求工作，你求不求这个明天要发生什么，你不求其实上帝都要做。很多时候是他给我们一个机会，他训练我们去跟神的关系，不是要训练我们做一个奴才，不是训练我们做一个机器人，明白意思吗？他要训练一个愿意去相信，愿意去主动的去寻求的人，创造发明的人。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做事情一定要有创造，脑袋要开，不能做个死板的死读书的人。我很喜欢我的学生，让他有自己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我不喜欢我的学生，我讲什么他就死板的去，他没有创造的东西。在国内的教育就是说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不能产生人才，不能产生对世界重大贡献的这个东西，因为他没有一个 idea 的东西，没有。所以上帝喜欢培养我们，说你求是参与他的计划，他希望你参与，明白我意思吗？你不参与也行。好了，接下来你看，哎呀这个人呢真的让人很伤心，我听到别人不求我就很难过，这个先知也这样的一样的感觉，他说哎呀大卫家你们当听啊，你使人厌烦岂是小事呢？你要使神厌烦吗？所以很多时候讲多了就不好意思了，你讲多了他也不听，他也不，他说我不信，我不祷告，我自己解决，我靠人的关系能搞定啊。大卫家你是大卫王， 大卫的后代，上帝给你立应许，你要做王位啊，你要听啊，亚哈斯啊，你这个人为什么不听？我叫你求你就求，求几千年之后的事都可以求，为什么不求？他说我不求，因为他不信。弟兄姐妹很疲倦呢、啊，我看到有的弟兄姐妹这样不祷告，我很疲倦呢、啊，我不想再说了。啊，上帝对你说，你说哎呀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哎呀太多了这事情。然后上帝叫你这样，上帝也厌烦了，人厌烦，先知厌烦，我也厌烦，神也厌烦，到了一个地步，这件事情错了100次，还是要错，跌倒100次还是跌倒，就是这样。OK， 我们的儿女啊，这样不行的，弟兄姐妹。好了，如果是不信，会遭遇什么？就会被弃、被打、灭亡，就会受欺负。好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些经文，很重要，18节了。哎，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穴中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亚哈斯，你不求，啊，你看我怎么样来那个你，叫灾难临到你身上。所以他被围了，很害怕。现在呢，竟然不相信，上帝说你不相信，我就叫你灭亡。因为人不信，就会去寻求其他的力量。怎么回事呢，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日子，耶和华要向这个埃及，你知道吗？叫埃及这个苍蝇上来，埃及有好多军队，军队呢，那个像苍蝇一样的，专盯那些没有缝的蛋。这个苍蝇就代表他们很多军队，他们见到臭的地方有好处就臭上去。苍蝇是见到哪个地方臭就往那个地方去盯。蚊子在亚述有一个帝国要起来，它像疯子，嗡嗡嗡嗡嗡。这个苍蝇就滋滋滋滋，嗡嗡嗡嗡嗡就上来了，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人不相信，最可怕的是有人来滋扰你。所以你知道亚哈斯呢，被北方的帝国亚述帝国所滋扰，他为了摆脱这个亚述王这个疯子，他要怎么样呢？啊，他就这个亚述就像一个军队很厉害，哇，还来得很快，那个风嗡就飞过来了。来侵略他，他就很害怕，他就去怎么样讨好这个第一跟他讨好，你知道吗？他为了摆脱这个亚兰和北国对他的围剿，他就去求这个亚述帝国，他就去跟亚述帝国和好，他说你来帮助我们打败亚兰王，打败以色列北国，我就给你好处，就送了好多钱给他，哇，讨好他，结果送了大量的贡品，这个亚述帝国呢就像一个疯子一样的就全部涌上来，好，我来帮助你，结果呢惹麻烦，不是来帮你，我把你整个的都围住，他也想讨一点好处哦。你看啊，结果呢，好了，亚述帝国击败了犹大国，又击败了那个北国，哎，他又开始来威胁这个亚哈斯王了。亚哈斯王，哎呦，我不行，我要到南方去找埃及来帮忙，他要找埃及来对付亚述帝国。之后，你看，但是埃及那个呢，像苍蝇一样的就盯上来了。埃及来帮助这个亚哈斯，结果又控制他们，结果埃及又想得到好处，北国又想到好处，结果呢自己哪个都依靠不了，苍蝇又粘，哎呀这个啊、那个蜜蜂又叮，哎呀一堆烂麻，反正就是搞的就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北也不是南也不是，就是这样，在全世界里都充满了这些的侵略。好了，所以你看前面说，他就讲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怎样出来了？你不求好吧，我给你一个兆头，就是要童女怀孕，就是以马内利。当这个预言颁布之后呢，他说，到这个人降生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小不小的，弃恶扬善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这里解释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告诉我们15节到17节对应20到25节。他说童女怀孕会赐给亚哈斯一个兆头，来证实这个以赛亚的预言是准确的。这个兆头是关乎一个童女要生下一个男孩，指向未来。这个男孩呢，就是年幼的时候，大概时间就是几岁，几年之后呢， 就会怎么样，这两个王就会灭亡。几年之后呢，北国和那个亚兰国就会什么建弃，就会被弃绝。所以这个这几年之后他们就会灭亡，这是一个预言来的啊。但之后呢怎么样，你看他所以就开始围攻，然后到最后你看怎么样呢，然后不够灭亡他们之后，我还要叫大河以外的亚述帝国下来，怎么样去剃去你的头发，你的毛胡须都剃剃得干干净净，我把他们租来，他们是我的租下来的这个剃头刀，他要来灭亡你们这个国家。所以北国两个国灭亡了，南国犹大也会被剃头，而且剃头之后怎么样，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什么意思，而且都要他奶多吃奶油啊，这个吃奶油和蜂蜜对应前面折扇啊，这个叫做弃恶折扇，这吃奶油和蜂蜜对应下来，都是在讲这个孩子几年之后的时间你们就得荒凉，几年都得荒凉。好了，这个我们看见伊甸和北国被灭掉之后，亚述帝国下来，然后侵略了这个南国，这个亚哈斯的这个国家，叙利亚在732年被亚述入侵灭掉，北国以色列公元前722年被入侵亡国，然后呢靠着埃及和亚述，然后犹大国在701年的时候被亚述帝国所侵略，结果就变成一片荒废啊，剃得干干净净。那一天你人数很少了，所有的人被掳去了，只剩下几个人在家里养牛养羊，挤的奶太多吃不了，所以要做成什么奶油，因为奶油不容易坏，因为人少嘛，知道弟兄们，人少就得做，养不了那么多的羊和牛，他吃不完，所以这个地上应该那些人都被掳走了，都被亚述帝国给掳走了，灭国了，都被抢走了。所以这个地方呢，1000棵葡萄树很值钱的地方变成了荆棘和蒺藜，没人种田，没人摘葡萄园，没人种庄园，土地就只能去打猎了，只能成为放羊放牛的地方了，就表明这里没有人居住了，所以南国也灭亡。弟兄姐妹，这里看到什么样呢？看到什么？最后就是说，你相不相信这个？来，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弟兄姐妹，这句话说，虽然你不相信，但神会自己做一个预言。你不信你会恐惧，你不信你会亡国。所以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你不相信什么，请问我不相信什么就会恐惧，我不相信什么就会亡国，就会灭亡，就会倒霉，就是要相信这个。信不信亚哈斯，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这个预言，几百年之后有一个人要降生，你信不信？这样一个人，虽然你们的国家在几年之内就可能会被掳去了，但是你们不至于亡国，我要叫一个人来救你们，这个人是谁呢？童女怀孕。 OK， 你相不相信？相信就一定会解决问题，不相信呢照样的按照世上的规律去生活，被打被欺负。 OK，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神要给你们一个神迹奇事，这个神迹上天入地，看啊，你凭信心来相信这个，有一个童女，一个 virgin， 一个处女，她要怀孕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的名字叫什么？叫以马内利， God with us， 上帝与你同在。所以这里有跟告我们，怎么样才能上帝才能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才安全呢？上帝什么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才不会被人侵略？上帝什么时候跟我住在一起，我才不会恐惧？你就要相信这个。你相不相信童女怀孕？相不相信？如果你不信，你就很恐惧，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上帝在哪里，他怎么来到这个世界跟我同在的，我不明白。所以很多注释书神学家对这一段的经文都会产生一些怀疑，他们说这个童女可能是一个代表着一个女人没有出嫁，不一定是个处女，他会这样解释，他 他可能就那个时候在约翰是真的有一个人，就一个女子，然后呢就跟人结婚了，结婚就真的生下了一个男孩，那他叫以马内利。有人是这样解释的啊，也就是说他是这个童女到底是不是童女争来争去的这个事情啊，然后这些解经其实帮不到我们。而且呢这个童女呢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呢，就是讲到是年幼几年长大，并不是说这个孩子真的是存在，他是讲到一个的神迹叫 miracle， 是不是？他要告诉你几年之后这孩子大概长大到大概几年时间就会灭亡，几年之后就会发生这件事情，并不是说真的是说哎那个时候以马内利降生了 OK。 所以他的解释是猜测，这不是一个事实。很多人都在个童女身上做文章没有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预言一定是一个以马内利的预言，没有另外一个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是只有一个人可以拥有的，而且这是一个兆头，是一个神迹，是一个天上没有的，地上也没有的，是一个地球被创造的时候，宇宙被创造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神迹，在童女身上竟然可以创造出一个孩子，这是一个破天荒的神迹，就像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时刻一样，那么神圣。世界怎么来的？就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童女怀孕怎么来的？上帝创造的发明，创造了这个奇迹，这个才是我们要解释的。这个婴孩是谁呢？他生下来之后叫以马内利，这个婴孩是大卫王的那个后裔，是神应许的弥赛亚，是神所应许的。而且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在几百年之后，先知讲完之后，几百年之后发生在以色列，在伯利恒发生了，在伯利恒发生了真真实实的。你看，一起来看，然后你看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说，耶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娶他，叫做订婚，还是订婚哈，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在一起居住。然后呢，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上了一个孩子，哦，怀上了孩子。有，然后这个约瑟她的丈夫就还没有娶她，就发现她已经怀上孩子了，就准备把她休掉，就说我不娶她了，她的名誉不好，她不知道哪里怀了一个孩子，所以这个约瑟呢就要休掉她。但是天使就下来告诉，在梦里面告诉约瑟说，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子孙就说约瑟也是个王族。但是约翰是不相信，约瑟相不相信的？弟兄姐妹，对，约瑟相信。他说不要怕，约翰是很害怕，对不对？但这里说不要怕，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他所怀的孕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给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什么名字？一起来说，耶稣 Jesus OK。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一切要应验先知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说必有童女怀孕，人要称他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这个才是以赛亚讲的这个神迹。亚哈斯信不信？不信。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你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上天入地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33年，他去到哪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死后3天埋葬，去到了哪里？阴间。让所有的历史历代的没有见过耶稣的说，耶稣已经来了，他已经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你们要相信他。所以阴间的那些阴魂，历史历代那些地球上的死的人都看见了耶稣，他去到了阴间，他在阴间告诉所有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真正的那个救主，亚哈斯的救主。然后呢，他复活之后升天，去到了哪里？天堂，坐上了宝座。大不大这个事情？耶稣可以在天上坐宝座，在地狱里面，在阴间里面存，可以畅行无阻。这个就是以马内利。所以弟兄姐妹，谁可以来相信这位救主？谁可以？除了马太福音没有东西可以。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一起来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不至灭亡，反而永生。他有一个独生子，叫童女怀孕生下来。独生子啊，上帝自己的三位一体的一位，他要来地上做成一个事情，就是要救我们不至灭亡，胜过恐惧。所以相信这个以马内利，相信这个神迹，相信童女怀孕，你就会得到什么？平安。你就会得到不会灭亡，明白了吗？里面有平安，外面什么都不怕， 所以弟兄姐妹，现在凡信的人什么都能求，你愿不愿意求？你现在就可以求主啊，我要为什么求？我要为中国大地祷告，我要为天上的事情，我们可以跟天上的魔鬼去祷告，主啊，求你捆绑那个魔鬼，让他不要再去蒙瞎人的眼睛，不看不见童女怀孕，看不见这个神迹，看不见上帝与他们同在。因为很多人不相信，因为看不到，不相信，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个 miracle， 这是个 sign， 上帝能造宇宙就能叫童女怀孕。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记号就是说，你相信童女玛利亚什么怀孕，这样以马内利就真正的上帝与你同在。所以很多人说挂个牌子说我这个饭店叫以马内利，行不行？他不懂这是一个童女怀孕的事情，你问他你相不相信童女怀孕，我不信，我只相信上帝。我说童女怀孕的不信，你都不祷告，平常也不来认识真理，圣经都不懂，还什么以马内利？你只要遵守这圣经的话，上帝就永远与你同在。你求什么按照圣经来求，天上地下的都可以给你，好不好？我盼望你有这样的信心，你不信就被定罪，你就会灭亡，你就会忧愁，所以不要忧虑。 OK， 感谢神，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所以自从我接受这个童女怀孕之后，我到现在为止，我的生命充满着神的同在，我不再恐惧，我不再担心我没有钱，我不是担心我会得什么病，我不是担心出门会出什么意外，我也不是担心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我会干什么，我会干什么，我不相信，我只相信神有神迹。你信吗？
信。
你相信以马内利童女怀孕这件事情，你就做什么都是平平安安的，做什么都是以马内利。来对旁边的人说，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再说以马内利，英文叫 Emmanuel，
Emmanuel。
OK， 好，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所以很多的君王，很多的世界上的人都不相信，因为他们没有这种信心，他们永远去靠人、靠车、靠马、靠盟友、靠关系，永远不知道原来神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好，那里有鸽子，你给这边的弟兄。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好吧？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首歌。这个歌呢，就是他的名字叫耶稣，好吧？感谢神。我盼望今天呢，你要大胆的祷告哈！我告诉你要祷告，你不要说我不敢求神啊，我不麻烦你，我小事自己搞定啊，大事我去找人。不要，很多事情你控制不了，所以相信童女怀孕什么都能成，因为童女怀孕是神迹嘛。你相信这个还有什么可怕的？什么神迹都会发生在你身上。OK， 好吧。
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肩头上，他名称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地府和平地居，他的政权与平安比加泽无穷。
前面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他必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以公平公义使他国度坚定稳固，从今世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一起来，万军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他必成就这事。玛利亚必降生一个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嘿，因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万军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他必成就这事。
哈利路亚，耶玛利亚。 给他起名叫耶稣，叫什么名字？耶稣是你的救主。因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借着这篇信息让我们知道，地上的这些君王虽然他们也是神的拣选的一个王，他也不相信。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同样的，他们有很多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工作，对生活，对自己很多啊，这世上的困难都很恐惧，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只要来相信童女怀孕这件事，相信以马内利这件事，耶稣基督是独一的名字，我们相信他，他已经胜过死亡，他已经在上帝的宝座右边，我们是完全可靠的。无论仇敌多么凶狠，无论人生的风浪多么汹涌波涛，但是我们依然相信，相信神迹就是童女怀孕跟创世的时候那么神奇一样发生在你的身上。主啊，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是童女怀孕，我们的生命也会发生神迹，我们的问题也是不算什么，因为他围绕着我们，他有火车火马天使天军替我们打仗。我们感谢神，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说，你求不求？你要求一个兆头吗？你要求一个神迹吗？你要相信我给你一个上天入地的神迹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就求，你不要说主啊，我不想麻烦你，我不想麻烦你，我自己搞定。主啊，哎呀，我不敢求啊，我不试探你呀、啊。你不配试探神，神也不会被试探，只有撒旦来试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软弱从我们生命中除去，从此以后我们要真正的相信这样一个永远的这样一个救恩，永远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了。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